2个礼拜，就是在预备，就自己，我觉得神给我机会很多的学习，另外我也很感谢我有两位很好的弟兄，也很感谢他们，提供资源呐、为我祷告啊，有一些提醒啊，有很好的帮助，对，那么今天晚上我是没有预备PowerPoint，不过呢，我就是鼓励大家就是把圣经打开啊，因为有些看经文，就是有些经文能够看经文的话，我想会更好啊，单单听就像没有什么看，能够一边听一边看，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帮助会更大啊。那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可以来到你话语的面前，主，这是完全是你的恩典。主，弟兄姐妹们，我们向你有一点点的心，主，你都不轻看。主，我们摆上的一点点的心，向着你的一点点的心，你都纪念。所以，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不管你把我们个人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不管我们现在所面对、所经历的是什么样的难处或者挑战，但是主，我们从心里头来仰望你。主啊，我们都是愚昧的人。主啊，愿你的话语里头将你的智慧能够来启示给我们。主啊，借着你的灵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都是里面有需要的人，所以主，你借着你的话语，让你自己的生命来成为我们的供应。主啊，让我们个人真的在你话语里头。被你光照，被你医治，被你来建立，主，我们就将晚上这样的一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使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约伯记呢，是圣经里头诗歌类，或者是也称作智慧书里头的第一卷。它的历史背景时间上，大概就是在主前。21到16世纪，在族长，的那族长时代，是在摩西五经所记载的那个历史之前的。那么，如果说创世纪的主题是神的创造跟人的堕落，那么出埃及记接下来的几卷是讲到救赎的话，约书亚记可以当做是建造。那么，约伯记以下的五卷的诗篇、诗歌类也好，或者智慧书也好，可以说是建造的成熟，尤其是到了最后一卷那读完了以后更可以看到是一种生命建造的成熟。那么，约伯记书中的人物，他讲到人物跟亚伯拉罕的本族，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他们书中这几个人，他都很明白他们的列祖。敬畏神的那些事情，所以他们呢也自己也都有一些传统的信心。这卷书让我们看到，就神在人身上要对付的不是罪，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为罪的解决已经预备了路。神在人身上要对付的是人的自我，就这个我拦阻了人跟神的联合，所以无罪不是神造人的目的，也不是神对人的要求。神的心意是要在人身上看到人喜欢拣选他，人可以彰显他。神在人身上最终想要看到的是人里头，能够充满他自己的成分。所以神允许像约伯这样的人受苦，是要借着困苦来救拔困苦人。趁着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把一个不明白在任何事上有错的约伯，就拆毁到厌恶自己的那个地步。最后就是约伯他不再体贴里面的那个我，他就进入到宽阔不狭窄之地。他不再单单是风闻有神，而是他亲眼见神，就是真正的认识到神，以至于他甘愿忍耐，存心顺服。至终就得着了主的结局，就雅各书五章里头讲的主的结局，就是那个舍己蒙悦纳， 被升高，并且成为神的流露，也成为人的祝福的那个非常荣耀的那个结局。那么第一章呢，讲到约伯出受试炼，一章一到五节是讲了约伯的品德啊、财富啊、家庭啊。首先就是我们看到神三次肯定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一章一节、一章八节，还有二章三节。当然，完全我们知道他不是说约伯已经到一个没有犯罪、不会犯罪的那个地步。我们知道，除了神道成肉身的儿子以外，没有人是完全无瑕疵的。那么这里的完全主要是指那个心智，就是约伯向着神的心，他很专一、很执着，凡他所知道的，他都尽力去顺服神，而他也确实遵行了他所知道的。所以完全指的是里面的态度，那么相对来讲，正直可能就是比较偏向外在的行为了啊。那么有些人可以行事正直，道德品性也很好，但是他们的心在主面前却不一定是无可指责的啊。包括有些人他没有信主啊。那么敬畏神呢，这里讲敬畏神，实际上是在旧约里头经常讲，是描述智慧的一种表现。箴言书也讲了，就认识神到一定程度的人，他里面的智慧能够让他摸着神的心意，所以对罪就会有一定的认识，从而会生发对，因为敬畏神啊，唯恐让神担忧的那种心，那么由此就成为他远离恶事的一个动力啊，一个原动力。第二部分是一章六到二十二节，这里天上的景象还有仇敌的控告，这里就我们看到说众天使一起聚集在耶和华的宝座前，撒旦也来到其中。天使是奉神的差遣来为属神的人效力的，那我们看到撒旦商也是在神的手中的，他也是用来成就神要在人身上的工作。那一章八节这里头，神对撒旦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诶，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说，约伯的苦难呢，不是撒旦发起，约伯的苦难是从神发起，神开始的。神主动的原因呢，实际上就是因为神他知道约伯的忠心啊，所以他就神拣选约伯作为一个器皿，也为约伯预备了一个很美好的结局等在那里。这边撒旦就质疑神说，约伯之所以敬畏你，乃是为着要从你这里得着好处。然后他进一步控告说，你如果伸手毁掉约伯一切所有的，那么约伯这个人他一定是当面就气绝你了，就一十一节说的。这个是很大胆的控诉，这个是不容忽视的，因为神的话被撒旦受，神的话受到质疑。那这里头就是有意思的，就是一章十节啊，神一直用，撒旦也看到，神一直用看不见的篱笆在保护我们啊，撒旦不能够越雷池一步来伤害我们，撒旦自己都看到啊。可惜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没有意识到，真的是如果不是神怜悯，如果神把那个篱笆都收走的话，那可能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的遭遇可能就不知道会比现在还低落多少。那么在约伯的这个试炼中，神虽然是许可篱笆缩小了一点，但是那个篱笆还在。一章十二节就说，神跟撒旦讲，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那个篱笆还在。那么13到19节，就仇敌一日之内呢，就将约伯在地上的家产全部都毁掉了，而且将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也都杀害了。然后约伯的反应呢，约伯便起来伏在地上下拜，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约伯没有像撒旦的攻击那样，撒旦 的那种在神面前的控诉那样，约伯没有背叛，约伯反而是敬拜神，就证明他向着神的那个心智是没有动摇的，并且这里约伯承认啊，他不但没有动摇，他反而就进一步承认，我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我所有的只不过都是从神那边领受的，神他有权赐给我这一切，当然他也有权把它收回去，不管神怎么做，他都是神。他的名我都要来称颂他，所以这就是约伯的信心和忠心啊，也是神一早就知道的。那么第二章就是再一次的约伯受到试炼啊，首先就是2章3节这里直接攻击约伯的是天灾和人祸，那么在背后搅扰做工的是撒旦，但是2章3节神却在这里说是他自己在攻击约伯，神的主动就是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就是人的完全正直、远离恶事，这些是约伯都好像都有了，但这些不是神在人身上的最终目的，不是神在人身上的最高要求啊！神所注重的不是这个，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约伯身上已经是充满了正直啊、清洁啊、敬畏神，但约伯他不是充满神。另外一点就是，神在这里称约伯受苦是无故的，就直接否决了撒旦宣称的因果关系或者善恶报应，而且也是从一开始就宣判了，在约伯的三个朋友开口之前，神一开始就宣判了约伯三个朋友，他们关于约伯是因罪受苦的那个论断是错的。神一早就知道，一早有结论，一早有判断的。那么2章4节就撒旦发起的这一个更深的攻击，撒旦就是说，一个人可以舍弃一切所有的，包括他的家产啊、儿女在内的，只要他能保全自己。就人真正爱的是自己，事到临头的时候呢，什么都可以丢，但是我不可以丢啊。所以他说。约伯如果不是因为你赐给他的这一切，他服侍你的话呢，那么呢，他至少他是为着他自己才来服侍你的。所以你试试看，你把他的身体让他遭受一些身体的痛苦，那他就会暴露出他的本相，他就会当面弃掉你。那么神就把约伯交在仇敌的权势之下了。但2章6节神讲说他在你手里。哎，神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气定神闲的，就表明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表明对于约伯的信心和忠心呢，神是完全放心的。神并不需要借着撒旦来考验约伯的信心，所以约伯所受的任何的东西都不是要来考验他的信心。但神同时有一个限制啊，2章6节说要存留他的生命。神知道约伯的度量，神也是用沙做海的界限。神给约伯的呢，像是约伯所能受的，他有一个限制在那里。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何等的安慰。我们生命中遭受的一切，都是经过神的手，他仔细去量过才给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的难处、压力，神总是会给我们留一条出路。总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然后下面第二部分7到10节这里头就约伯的持守了。我们看到约伯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着毒疮，然后他坐在炉灰当中拿瓦片刮身体。我想我们把自己设想一下，摆到约伯的位置，真的是苦不堪言。然后呢，约伯的妻子就是唯一活着留给他的那个亲人。在为丈夫的苦难非常痛苦的时候呢，他妻子的口就不知不觉的就借给了撒旦了。他妻子说：“你不如弃掉他，死了算了。”就连妻子，连这个最亲近的人，连剩下的唯一的人都来这样来激动他。我想这是一个精神的打击。这个打击可能有的时候真的，这种打击，精神打击可能比肉身的痛苦可能更厉害，更叫人灰心绝望。但是约伯说：“为什么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呢？”第10节啊， 在约伯看来，对神不恭是愚顽的，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嘛。然后，难道我们不当从他手中接受痛苦，正如从他手中接受福乐一样吗？所以约伯他向着神的心还是很坚定的。神随己意行事，不是很合法、很合理的吗？他是神啊，所以就是有个弟兄在分享，就说 Let God be God，他是神，就应该把他当做神，不是来我们来选择或者我们来牵制的。二章的最后一个部分11到13节就讲到神为约伯打发了三个朋友来。他们撕裂外袍，扬起尘土，以示悲痛，以表安慰，并且他们同约伯呢，坐了7天7夜，不说话。实际上，那么巨大的苦难面前，他们能说什么呢？那后面我们看到，他们也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开口，那神也是借着他们的口，在约伯身上一层一层的来做一个更深的工作。第三章，我们看第三章是讲到约伯发出的一个哀歌了，就7天7夜无言无语，外面都很沉默，但是不代表里面的安静。约伯虽然他敬畏神，他每天都献祭他远离恶事，但是谁知道他里面生命的实际呢？我们人通常都会有隐藏，都会有化妆，但是当人被摆到一无所有，摆到众叛亲离，有的时候是求生不得，没有指望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就是飞到那个时候，里面的实际就会借着我们的口就发表出来。那么三章这里头，约伯的话里面，他虽然没有气绝神但是呢，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从1节到22节很长的一段，他就是希望快快的死去。这是魂里头很极其痛苦的人，他发出的想要脱离苦难的那种呼求。那么前面讲我们一章十节那里，我们看到神用四围圈上篱笆来护卫约伯连撒旦都看见。但是到了3章23节这里。就是被痛苦淹没的约伯，在他的眼中呢，他看到的是自己是被神用患难四面围住的。撒旦都说神是用篱笆来保卫约伯的，但是在苦难的人眼中，很容易就看到我是被患难围住的，而且呢，神让我看不到出路啊。就人的灵在里面发昏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的路，看不到神的心意，看不到神的旨意，我们也看不到说神知道我所行的路这样一个事实。一直到后来23章里头，约伯自己讲，神知道我行的路啊，他试炼我之后要我变成金金啊。约伯后来知道了，但是我们里面发昏，我们也看不到说神他自己就是我们的路。但对约伯来讲，他是一个不想、不愿、不能。他也不甘气绝神的人，但是他现在就落在看不见神、听不到神，好像是被神抛弃、是跟神隔绝的这种光景里面，以至于他就活在那种恐惧当中，没有安息啊。这是25、26节，这是约伯的最大的痛苦所在。但是痛苦不是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忍耐也不是目的。信心也不是目的，神在人身上的目的是要做成他儿子的生命，这就是神在约伯身上正在进行的这个工作。然后第5章是以利法首次的哲言，他是三个朋友当中最年长的自然就从他的资历啊、资格、经历啊，从他的观察看法要来说服约伯了说是自然，那实际上就是。出于人的天然，就从我所观察的点，从我的观点来发出来，就很容易偏离到神的观点以外。4章8节，他说：“约伯，你是那耕罪孽、种毒害的人，看看你收的是什么，就知道自己种的是什么。就说你不先对付自己的罪，那怎么解决受苦的问题呢？因为 九节到十一节这里，他说神是赏善罚恶的，必击打恶人。那么神的确是位公义的神，他会根据人的行为来审判、来管教、来处理。但是呢，犯罪不是人受苦的唯一的解释的原因，苦难还有其他的可能的原因，那些苦难还有更高的意义在。那么这里以利法还用他夜间临到的异象来证实他自己的话，而且他坚称在17节，他说必死的人怎么能在造物主面前称义成圣的？那意思就是说，神转眼不看罪人，不是很自然的吗？那么既然神向你掩面，那么天地之间，你能求助于谁呢？这里就很有意思，在5章1节，他就讲说，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就连神的使者当中，也没有一位是你是可以去求靠的，所以这里就很微妙的，就是以利法或许是提到开始提到跟约伯提到神和人之间，或者有一个中保的可能性，因为你是有罪的，在神面前是站不住的，所以有这个需要。但是很可惜，连天使也帮不了你，所以呢，你只能接受神的手在你的身上。那么5章17节这里头有一段话，以利法说：“神所惩罚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他就是一口咬定约伯需要管教了，犯罪的人才需要管教嘛。然后5章18节这句话，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这个话说得很好啊，这个话很多先知也都说过呀，他表明说以利法不是对神没有认识，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以利法对神的认识是不够的，是不完全的。那像我想，我们今天也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也会讲出一些很属灵的话，我们祷告有时候也好像很会摸着神，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也都不够，我们生命的成分也都不够啊，里面有很多人的掺杂，所以有时候我们好心去要去安慰人呢，要去引导人呢，但很多时候反而是带人偏离神要他去学习成长所必须走的那条路径啊，所以这是以利法。那么第6章就是约伯回应以利法了，以利法的话叫约伯里面的愁苦反而层层的增加了哈，6章2节就讲说比海沙更重，但是呢，约伯的焦点首先还是在神身上，他还是不愿意离弃神，还是没有落入仇敌的那个圈套啊。他看到他所受的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手，6章4节说是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是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所以最大的痛苦还是在我跟神、神跟我的关系上。6章10节，我并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我并没有罪，我没有违背神。神为什么无故的苦待我呢？我受苦是无辜的。第9节，不如你把我压碎了，伸手将我剪除算了。然后他转向以利法，在6章14到17节这里头，他转向以利法，他说：“我已经灰心极了。”我需要一点点的恩慈怜悯的时候，你怎么样？你怎么这么如此的冤枉我、论断我呢？就说我需要的不过就是你给一个小子一杯水的这种一点点的理解就够了。你怎么像河道里的水呢？严冬的时候结冰发黑，不能够给人一点点的慰藉帮助；夏天冰融化了，但是又干渴了，又不能做人的供应呢？6章25、30节，他讲说：“你们如此的那种铁石心肠，在评论、评判我、论断我，用道理、用高压、用高调来压我。那么我是哪里做错，哪里有罪呢？”那么实际上这一章里头，我们真的看到神就是借着以利法开始在把约伯里面的东西呢，开始一一的翻出来。这一章约伯一开口，6章最开始的13节里头。前面13节1到13节足足有20个我，那么8到13节每一句话里头至少有一个我，就约伯他一直在说我，就表明他是根深蒂固的活在自己的里面，那个我在那边自辩啊、自义啊、自负啊、自夸啊，虽然我们可以说是被朋友挑起来的，但是呢也很真实的，就像人生命。 本质里的，我们的自我、我们的丑陋、我们的不堪，就这样被挖出来。这是约伯没有看到也没有想到的。一直到后面最后一章，约伯也承认，他们自己所说的有些他自己也不明白。就到了后来，最后他认识到自己的本相以后呢，他也才开始真正的能够有可能去真正认识神、明白神。那么第七章就是苦难没有叫约伯放弃神，反而把约伯推向神，并且苦难也叫约伯看到人生的虚空，然后进而去寻求生命的意义。7章1节他说：“人生在世，像服兵役的人。”盼望着赶快退役可以回家，好像奴隶盼望着天黑了可以休息，又好像雇工呢盼望着可以收工啊，可以领工钱一样的。就人生在世，好像只有辛劳没有喜乐的人，只想早一点来可以放下这些劳苦重担。那么7章6节又说，人一生的年日很快啊，就好像梭，如又像纺织的那个梭，梭子上面的线用完了，短处就耗尽了，就没有指望了。7章7节说生命好像一口气，好像云彩就消散了。9节又讲说死不复生，亡而不返。一方面是现实的痛苦，第二个是将来的无望。所以就叫约伯他里面他灵里头很愁苦，他魂里头很多很多烦忧，他心里头就是片刻的不得安宁啊。11节也是讲到他没有安宁的，所以他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波浪起伏很多话，7章11节他就讲说：“不要禁止我的口，不要拦着我，让我一吐为快。”那么7章这边11到16节啊，如果再认真去看的话，你认真去看的话，每一句话里头仍然都是我，就这个我在它里面发动，里面就很多话，而且又有很强烈的就要发表出来啊，往往就是因为。话多就往往就是因为注重自己的感觉啦，看重自己的经历啦，就里面有很多看法，有很多意见啊。有时候甚至会以为我们自己的里面的这些我们的感想啊，我们的这些就是神的感想。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我们这个里面的我是被神对付过的话，生命稍微成熟一点的话，通常我们可以看到。那样的人，他就会言语会少很多。他平常就是一些比较平静安详的，他里面是常常是在一个祷告的灵里头啊，好像在研读神的那个心思，好像在研读神的那个感觉一样。那我想，这是神在约伯身上要做的工作啊。他里面有很多的我在那里发动，在那边很活跃。但被神工作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在7章12节这里说，约伯说：“我只是个渺小的那个普通人，你为什么这么来严加防守我呢？”那么17到18节，他说：“我算什么？你竟如此上心，你把我当作箭靶来打呢？”约伯就是我的苦情这么深，我的惊吓这么重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7章16节他就讲：“我都厌弃生命了，我都不愿意永活了，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我想约伯说到永活，我想就讲到很多世人，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想着能够永远活着嘛，但是人能想到的，人能所求的，好像就是永活，永远活着了。但是对于约伯而言呢，劳苦愁烦的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活着我都不要啊。但人所想不到的，约伯也还没想到的，神要赐给人的是神给神他自己的永生，永生。不只是时间上永远活着，而且是性质上是一种永远的生命啊！不单是将来，而且是现在。这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就我们灵魂深处一个真正的需要，也是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满足。所以这是第七章啊。那么第八章是比勒达教训约伯了。比勒达的论点呢？8章3节，他说：“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神不可能惩罚义人的。所以约伯，你一定是不义。你如果不知道你的生活在哪里，犯了什么罪，那么一定就是 你的儿女得罪了神，神使他们受报应，那么神叫你呢，也因他们的过犯，也让你受罚了。我们就是思想说，苦难一定是当事人的罪吗？或者是周遭人的罪吗？就在约翰福音里头，门徒也曾经问过耶稣，就有一个生来瞎眼的，是他犯的罪，还是他父母犯罪呢？耶稣说，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如果说公义就是要立刻来惩罚罪孽，那么在地上还有几个人能活到今天呢？但是耶和华他是有恩惠、有公义的神，我们的神是以怜悯为怀的神，他为挽回走迷的罪人，他甚至用义的替代不义的。就为了把我们能够带到他自己的面前，那比勒达他不认识替代的这种可能性啊，他就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可以介入罪和罪的后果之间的，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你要清洁，你要正直。所以8章6节他就劝约伯，你要殷勤的寻求神啊，如果你能够做到是清洁的，你能够做到你是正直的。那么神就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兴旺。8章7节讲说，你终究必甚发达。那么我们知道这读起来就是，这是比勒达的像一种成功励志的金句了啊。他是用寻求神，用人让自己清洁正直来交换兴旺发达了。那真是这样的话，这不岂不证实了撒旦一开始的指控吗？就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8章8节这里，比勒达他依据的，也是他仔细考察的，是他仔细考察的列祖的遗传传统的智慧了。他对自己学得的第二首知识，他很满足，很满意，所以他转手就拿来教训约伯。8章13节，他就讲说，忘记神的人。既然离弃神了，就会像蒲草离了泥、芦荻没了水一样，很快就灭没了。他还用了很多的很生动、很具体的这些比喻了。但是约伯忘记神吗？我们知道约伯不但没有忘记，而且他实际上是很虔敬、很正直的，以至于被神看作他是完全的。约伯的苦恼恰恰相反，不是没有忘记神，他是要寻求神。但是他却发现神向他隐藏了，神跟他对立了。约伯不明白神，但又不愿意，不能够撇弃神，所以他才会有如此这般的疑惑和痛苦。那么8章20节，比勒达也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啊，你被神掩面不见，说明你不完全，你有问题，你有罪。实际上神不丢弃人。神喜悦看到人，他喜悦约伯啊，约伯嘛，第1章1节就讲，他喜欢看到人像约伯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但是，你跟我们靠自己，我们谁能够做到呢？我们行不出来的。那么，神更喜悦呢，敬畏他的人能够进到一种完全的正直里头，英文就是 blameless 的 righteousness。但是人靠自己，又谁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神不丢弃人，所以他神就弃绝了地上唯一一位完全的。神没有救耶稣脱离十字架，神弃绝了他，是他罪有应得吗？是神不喜悦他吗？比勒达说的道理上都没有错，但是人凭着传统比的遗传，就越知识啊，智慧越高，这样反而越显出人的愚昧啊，在神面前就又显得愚昧，越不能够看到神跟人之间的出路啊，神为我们预备的神人之间的出路。所以比勒达最后也只能是因果的论断了啊，就把约伯也把他自己就推到一个死胡同里头。对，第9、第10章。这两章是约伯回应比勒达的，约伯他承认神的主权，然后呢，约伯他开始呼求中保。 八章末了，比勒达说：“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九章二节，约伯就问了，就说了：“道理我都明白，但是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就我怎么样能够逃离帐篷归于无有的那个结局呢？”啊，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约伯就问到了人在神面前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在第九章三节，他就讲犯罪与否，人有什么条件跟神去争辩呢？神他是铺张诸天、命立旧立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那他岂不是有权来统管他所造的吗？啊，这是八跟九节啊。神他是用心里的智慧、用手里的全能来管制的啊。第四节，然后山不知觉，第五节人不看见，第十一节，就山不知觉、人不看见的时候，受造之物怎么能够明白造物主在人自己身上的作为呢？啊，就我们是被他造的，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他在我们身上做的呢？人根本就没，然后还要去跟他辩，人根本就没有条件去跟他申辩，所以九章十二节这里头只能接受神的手在他身上带下难处的那个主权，接受神的手在我身上的主权。神如果手要带难处在我身上，那我也只能接受。第十四节，我就算有点道理，怎么样能和这样一位神去理论呢？十五节，我本来是无辜的，我自辩自述又是徒然无稽的，那怎么办呢？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十五节这里约伯就说，我只能求那审判的法官也来向我开恩了，我只能是求他向我开恩了啊。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那我不是恶人，我没有罪啊，神也将我的帐篷、我的家财、我的儿女、我的健康、我的亲情、我的友情，神也将这些一一的剥夺净尽。那么看来神是善恶不分的，这是九章的二十二节啊，神是善恶不分的。那在福音书里头，我们也是讲到神是叫日头照好人，神也照歹人的，神善恶不分。这虽然约伯是在抱怨神，但是向神有心的人就是有心，所以约伯这里也是再次摸到神的主权啊。在十章十二节他讲说，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的是他，叫我归于尘土往而不返的也是他，一切的主权都在他。所以在九章十节里头，约伯也是这样看到，但是呢，眼睛看神的时候是这样，眼睛转向看自己的时候呢，约伯马上他就说，我实在愁苦，我实在惧怕，无论怎么做我必被你定为有罪，那么我何必徒然劳苦呢？这个是九章二十九节啊，九章二十九节，就是我一切的努力都是没有用的，都是枉然啊。然后他就看到人的努力功劳，这个不是恩典。那么九章十五节那里他有一句话，他说：“我所能求的，乃是那向我施审判的那一位也能够向我施恩啊。”因为呢，九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这边，我若用血水洗身，用茧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况且而且连我的衣服都憎恶我。九章三十一那个下半节，你看那个结局的可怕，约伯看到了，并且约伯也看到了我那个本相的可怕，连我的衣服都憎恶我。所以苦难就是把约伯从里面都是我的那种呐喊挣扎逼到神的主权面前，而且也把约伯逼到人的本相面前啊。我想这只是一个开始，当然约伯这边看到的都还不是全面，但是就是这样子啊，约伯向着神一直有心，一直不愿没有放弃，神就借着苦难把约伯带到这样的面前，也把约伯带到人的本相面前，人的义就好像破烂的衣服啊，这个九章三十一节讲的，连衣服都憎恶我，人的义就是一双破烂的衣服，衣服都憎恶我 人怎么能够自洁，怎么能够自救呢？然后九章三十二节，约伯说：“神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他是全能的创造者和统管者，而我是那只配下到坑里的被告，我是被告者啊，只配下到坑里。”九章三十一节那个坑啊，就是人和神之间是有不可跨越的鸿沟的。所以约伯开始有一个盼望，他里面就起了一个盼望，有一位中间人，有一位中保啊，他说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就一位代理人，一位可以为我辩护的一个大律师，他可以叫神把杖离开我，就九章三十四节这里，把杖离开我，杖就是那种就叫神挪去神他的审判啊、愤怒啊、刑罚啊。这样子就可以挪去我的惊惶恐惧了，三十四节。然后呢，有了这位中保，我就可以见他的面，我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跟他说话，三十五节这里头。这我想真的是约伯就开始摸到神心意里头，神跟人所神一早创世以来，神跟神心意里头，他神心里头要看到的神跟人的那种关系了。但现在却不是那样。35节，九章35节的下半节。但现在却不是这样。在约伯的认知里头，在人的自我和有限里头，我们怎么能够想到，怎么能够明白，神竟然放弃，他的神性竟然成为人，来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呢？不但可以向两造按手，而且可以享受彼此的交通和亲密。以至于神和人都可以得到满足、满意、安息呢？约伯的叹息，但现在却不是这样子。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们真的除了感恩，也只能是感恩啊！我们在新约里头的人，蒙了血遮盖涂抹，又蒙他赐给我们里面有生命的灵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啊！那么下一章是十一章啊，这个是所法的讲论。第三位朋友呢，所法他听不下去了，就十一章的二节，他讲这里讲说，你话说的太多，难道你不知道话越多错越多吗？而且你话多，不正显明你是有罪的吗？也显明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义人吗？十一章四节这里头，你坚称自己没有错啊，当然你也不敢说神错了。你说一切都是神按着他掌管的意愿而行，那么你以为你所做的神就不知道或者神不纪念吗？神有什么事情是不知道的？你明显做出来的他知道，你暗地里行的他也知道啊。这个就是第六节啊。那么所法就讲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叫约伯你知道自己有错呢？愿神对你说话。十一章第五节啊，神一说话你就知道自己的愚昧了。神如果开口来攻击你，你就会明白神现在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啊。这是第六节，十一章六节。神要追讨人哦，说法说的没有错，神要追讨人，他实在可以追讨的更多。我想这是我们也看到的啊。那么说法这里像是怪约伯啊，你约伯还在这里变来变去啊，神只是把人的愚昧无知稍微点一下，这样人就没有办法可以在神面前说我不是一个罪人，但你约伯还在这里变来变去。说法还进一步的，你约伯根本就不明白神，但你在这里说的好像你完全知道他是的。这是第七节。然后第八跟九节，神的智慧何等的长阔高深。十到十一节，他对人任何的鉴察比人所能知道的神对人的鉴察岂不是要绝对的多吗？如果他要对付你，你怎么有办法阻挡呢？你一定是犯了罪，神才这样追讨。那么如果你不悔改自新，那只有死路一条，就是二十节啊，十一章二十节那里那帮恶人的结局。但是呢，十三节， 如果你认罪、愿意悔改、归正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跟神向神举手了，啊，就好像你就跟神关系又有了。不过呢，认罪还不够，第14节，你还必须远离罪，你不要让任何不义的事跟你有份，你不要再行在罪恶中，不要再犯罪。如果是这样的话，第15节，你就可以抬起头来，无所惧怕。而且16节，你可以忘记过往一切的苦楚啊。我们这样讲说，忘记背后努力面，你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哈。可以忘记过往一切的苦楚，并且17节到19节这里头，很许许多多的祝福也会回到你的身上来。一方面，我们就看到索法跟以利法和比勒达好像如出一辙了，都是在劝诱约伯照着撒旦所控诉的。所控告的啊，要用金钱去换祝福啊，或者说为了祝福才去金钱，而且这里呢，说法给约伯的一个出路，就好像解决人生苦难的方法啊，是要靠人自己行出来啊，而且要行得好，所以这个最后还是回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是人的出路吗？好，那我们最后就是12到14章啊，最后一部分是回应约伯回应索法。那么这里头也是带出一个约伯的一个很有信心的、很强信心的一个宣告。那么前面三个朋友都发过言了啊，三个朋友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叫约伯去看苦难啊，去找落入苦难的原因跟走出苦难的一个途径那么透过苦难去看神，跟透过神去看苦难就会把我们带到完全不同的方向，完全不同的道路，也会带到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所法的论断显然是激怒了约伯，所以12章一开始约伯就反击。啊，只有你们这帮人才有智慧吗？难道我的聪明比不过你们吗？我这个求告神的人，而且神听我祷告的人，这个我这个完全活在正直公义里的人，我没有任何过失的人啊，却成了你们的笑话，成为你们的笑谈。就说法真的是，就把约伯里面那个自高、那个自视、那个自我自义啊，就发作出来了，然后。这个发作到一个什么地步，就变成，约伯对朋友的一个咒诅了。就在12章5节这里头，约伯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虽然现在没有像我落在苦难里头，但是苦难不长眼睛的，苦难也在那里等着你，你走着瞧。然后约伯就回击，就说你们都是编造谎言的人，你们所责备我的呢，都不是事实。你们只是没有用的医生啊！你们的诊断都是错的，这样的医生有什么用啊？然后7章11节，13章7到11节这里头，这一段啊，你们自以为你们是神的代言人吗？那么责备过索法以后，哎呀，你们这帮人是这样子，你还以为是神的代言人啊？我要直接对全能者说话。我要直接对全能者说话，这是13章3节，就跟神讲好过跟人讲啊，跟你们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啊？跟神讲好过跟人讲，所以约伯的祷告就转向了神，像约伯的心一直都是要转向神的啊。虽然人的自我很容易把我们拉到我们去看自己，去看我的光景多么可怜，我的光景多么不公平，但是。一路看下来，我们再往后还有几十章，我们看下去，神的心一直啊，约伯的心一直是要转向神的啊。那么神也知道约伯的向着他的心，那么神也实在是一直保守约伯的心在神给他设立的那个篱笆里面的。这边就神用索法的这个粗暴的论断，不但惹动了约伯哈、啊，就他的血气，他也大大的激起了约伯里面的那个信心， 十三章十五节这里头，约伯就奋不顾身的，他发出一个宣告啊，他这句话意思就无论付上性命，付上任何的代价，即使他必杀我，我仍要以他为指望，我仍要信靠他，即使我不明白他为何叫我无辜的受害，还需要跟他来辩明，但我仍要在他面前持守那个信心，因为我信他是我的拯救。这是16节。这边就是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是比较负面的，但是如果去体会的话呢，就可以，如果读英文呢，或者你去体会中文的这个意思里头，把自己放在约伯那个心境里头，你就可以体会到英文版本可能更容易让我们抓到。约伯心里头的那种向着神的那种很坚定的那种信心，他必杀我，我仍要以他为指望，我仍要信靠他，因为我相信，我信他是我的拯救。然后20节这里头，我的磐石，我的拯救啊，唯有两件事我所求于你的。第一，21节，求你把你的手缩回，不使惊惶威吓我，把难处挪去，收回你对我的刑罚。第二，我所求的第二点，22节，求你呼叫我，或者我说话的时候你回答我，不要丢弃我，不要使我听不到你，或者见不到你。约伯听不到神，见不到神的那个痛苦，在13章24节里头，他就发出一个，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我收获的要真是我所种的，我所受的要真的比我的罪孽所该受的还少。神啊，23节，难道你就不让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愆到底是什么吗？27节，你鉴察我一切的道路，过于我知道自己所行的，这就这样，有点像后来大卫说的"隐而未现的罪"啊，你鉴察我一切的道路，过于我知道自己所行的，所以我愿意承认。26节，你乃是按着罪状刑罚我，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虽然我不知道这些罪孽过犯是什么。约伯仍然是在挣扎当中，但他开始看到人的自辩、自是自欲是没有出路的。他开始看到说，人只有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的，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他就有26节这样的一个说法。这就是约伯当他看神的时候，他这样的信心坚定，而且他愿意的，就这样愿意的就顺服。但是到见到14章这里头，他转眼他又看地上，又看现在了。14章1到2节，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一生就飞去如影。你叫人出来如花，又被割下。谁种了一棵名贵的花，是为了将它摧残呢？那我在你的眼中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就当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前面他也承认了人在神面前有自己都不知道的罪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就这样待他，神就这样待他，看到人本性的东西啊。第14章14节。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坏树不能够结好果子，这是本性罪性的东西，就人本性的污秽和败坏啊！这不单是罪行的事情，这是罪性的东西啊！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啊！妇人所生的堕落之人能够有什么希望呢？除非从上头生。啊，除非从上头，这句话是几千年以后我们的主亲口来跟尼哥底母说的。但是在这里，约伯 越向神有心，他就越深的求问。既然污秽里面出不了洁净的，那么神呐，你就叫人生而受审吗？14章3节，难道人生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接受你的审判，要经历苦难吗？那如果真是这样的，那生的意义何在呢？14章7节。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就木头，尚且枯干掉的木头啊，尚且有复活的指望啊。就木头被砍下来，尚有复活的指望。那么人呢？14章12节，人死了就不再起来吗？等到天地都废弃了，人也不能苏醒复活吗？前面约伯是看到人的罪性和神的审判，然后下面第13节，他看到阴间和死亡是审判的后果，但人死了就一了百了吗？约伯不相信，所以约伯再向神求，这是更深一步、更进一步的祈求，就是14章13节这里，约伯说：“人之所以死，之所以下阴间，是因为你愤怒的审判。”但是主啊，你的创造不是为了毁灭，无处不在的神就是在阴间里头，也有你可以作为我的遮盖，我的隐秘处。你复辟我，你来复辟我，只等到你的愤怒过去，只等到你的审判满足，等到你的日期满了。主啊，你是纪念人的主，你必不将我永远撇在阴间。啊，这个就就这个是14、13节啊，13节后半节。所以14节他就问：人若死了，能再活吗？这是约伯第二次问这样的问题。前面有他已经有在讲想了啊。那么他再次发问的时候，他是一步一步的，一步步更贴近神的心对人的旨意了啊。14节他接着说：我且要忍耐等候，直到一切征战的日子过去。直到被释放、被改变、被更新的时候到，这里头中文圣经翻译"被释放"啊，英文是 "renewal"，是被更新的意思，原文是被改变的意思。啊，那么15节，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就直到被释放、被改变、被更新的时候到来，直到我听见你呼召我。我进入另外一层生命，我便快快的起来回应你。到那时候，约伯说：“主啊，你必对你手所做的心满意足。”啊，我想约伯是真的是摸到神的心。你一方面你会对你手所去做的成就，你旨意里头所要成就的，你心满意足；另一方面就是说，人在你的手里头被你工作到最后的时候。以至于人在你的手里头工作到可以成就你旨意里头，你向着人的心意了，神啊，你也就心满意足了。嗯，我想这只是神让约伯一窥啊，就是很一点点的而已哈，开始有一点点看到将来复活的一个盼望跟那个荣耀。嗯，那16节，但如今，但如今啊，约伯又看自己又看苦难了。如今我在你手中，如今我在被你对付，所以22节啊，就是我们这一段的最后一节，22节，但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啊，我想约伯的这个悲叹，嗯，保罗在罗马书8章里头也讲，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嗯，所以对，所以就是前面就是约伯记的刚开始的一部分了啊，但是已经开始让我们看到，我们人必须看到生命的本质，才能够认识自己，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啊，才能够正视自己，才能够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了，以至于会厌烦自己。 如果在神面前能够认识神，神的光照，以至于厌烦自己，然后呢，才能够增加那个，对神的爱慕啊，能够增加那个爱慕神的成分。那么最终，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也能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身上能够更多的增加他的成分，能够充满神的成分。那么这是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我相信也是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工作。好，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谢谢 Joe 那有没有那个 Joe 有没有那个思考问题？
哎，我没有 PowerPoint 啊，但我就发到我们微信群好吗？哎，那么实际上我是发了7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你们看第7个就好了啊。如果第七个你觉得哎不知道的话，你再看前面的作为一个 参考。
OK，好。对，有7个问题哈，对。好，那我们就分组哈，大家可以就这就提出来的这些有一些大家有一些分享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来学习约伯记哈，虽然我们都不喜欢这个约伯的苦难，但是我想这个里面就刚才讲到一个中心哈，就是神要借着苦难把约伯炼尽哈，我想也是，这也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个工作好，那我们就。